凌晨，我的手机发出一阵消息提示音。
我说兄弟，大半夜的你手机能不能静音？
我明明关机了，可现在我的手机怎么会响？
他喵的，哪个貂毛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群，还说什么规则？
听着他的话，我急忙拿起手机，入眼就是一个200人的群聊，一个黑色头像的人正在发言。
由于专家怀疑某种病毒正在医院蔓延，医院将暂时进行封闭，接下来请各位病人严格遵守生存法则，注意，一定要遵守。一，医院马上要停水停电，请有需要用水用电的病友赶紧用。二，停水停电后，病房的洗手间将暂停使用，有需要上洗手间的请尽快。注意，停水停电后，不得去病房的洗手间。三，在此期间，各位的三餐将由我们的护士送到各位的病房里。我们分发的食物是水、面包、牛奶。注意，我们分发的食物只有水、牛奶和面包，不会发放其他食物。注意，请各位病友在半个小时后，待在自己的病房，不要随意走动。注意，我们分发的食物只有三样。
那个人又重复说了食物的问题。
兄弟，你也被人拉进群了吗？
四，医院里12点之后没有医生值班，只有护士。注意，只有护士值班，没有医生。五，如果看到有人盯着你，你就盯着对方，不要慌张，不要说话。六，如果病房外出现护士以外的人，请不要给他开门。七，请在凌晨三点前保持睡眠的状态，尽量让自己躺在病床上，这期间不会有人查房，查房的不是我们派来的人，请不要搭理他们，不要回答他们的问题。八，请平躺在病床上，尽量闭着眼睛。注意，25分钟后，医院将停水停电，请保持安静。九，如果在镜子里看到人，请不要大声呼叫。注意，距离停水停电还有25分钟。
莫名其妙，有病时不时。
有的病人已经来到走廊，开始骂骂咧咧，隔壁床的止音也加入到了那群人的声讨中，我却生理性的尿急。等我来到病房的洗手间上完厕所，一抬头却看到镜子里出现了一张完全陌生的脸。这个病房自打我住进来，就只有我跟隔壁床的哥们止音，那现在镜子里的人是谁？我差点没叫出声来，如果这个时间有人进来，止音是不可能看不到的。突然，我想到了群聊里神秘人说的话。
如果看到有人盯着你，你就盯着对方，不要慌张，不要说话。
我鼓起勇气，直视着那个人。对视后我才发现这个人似乎没有眼睛，他的眼眶里是黑色的，他一动不动地跟我对视。就在我坚持不住的时候，镜子里的人消失了。我连忙来到病房门口，把刚才那件事告诉止音，可他却像是看傻子一样看着我。
你有病吧？那个群不会是你的恶作剧吧？
止音，我说的是真的，可不管我怎么解释，止音就是不相信，甚至周围已经有人开始跟止音一起嘲笑我了。正在我百口莫辩时，一名医生出现在了走廊。
大半夜的都不睡觉干什么？
医生，你们医院时不时有病，什么病毒还停水停电，有病时不时。
你说什么？
隔壁病房的那病友将手机递给医生看，我却觉得奇怪，群聊里那人说没有医生值班，那现在有医生了，是不是说明群聊是恶作剧？那洗手间又是怎么回事？是幻觉吗？正在我疑惑的时候，医生看向那个病友。
你叫什么？
我没叫啊。
带我去你病房看看。
二人刚进去，那病房的门就像是被风吹的一样关上了，紧接着就是一阵撕心裂肺的叫声，紧跟着就是房门被拍打的声音。片刻后，病房的门缓缓打开，走廊一片安静，有胆子大的已经来到了刚刚那个人的病房门口。屋内空无一人，门口的人看到里面的场景，瞬间跌坐在地上。
没人了。
看着眼前的现状，现在似乎没人不相信群聊里的内容了。所有病人都回到了自己的病房内，我跟止音也不例外，赶紧回到病床上。按照神秘人说的，我们现在需要假装睡觉。
兄弟，我们要睡觉吗？可我的东西还在外边。
我刚想说话，手机再度响起，又是群里的消息。
注意，三点之后会来电，这期间请所有病人躺在病床上，尽量保持不动，不要睁开眼睛。
我连忙让止音看群聊，可抬头的瞬间我傻眼了。止音呢？我们明明一起进来的，就在刚刚几秒之前止音还在同我讲话的，那现在他人呢？止音空空的床位上看上去十分诡异，我颤抖着手给止音打电话，手机铃声瞬间从房内响起。我犹豫片刻，还是朝着洗手间走去了。止音的手机就在洗手台上，但止音却不在里面。我伸手去拿止音的手机，就在这时，一只黢黑的手瞬间拉住了我。我用力甩开那手臂，跌跌撞撞来到门口。在我伸手想开门的瞬间，屋内黑了下来。想到群聊里的提醒和洗手间的手臂，我现在真真体会到了什么叫进退两难。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，我还是回到了床上，紧紧用被子将自己裹起来，心里默默祈祷不要出事。此时手机微信来了信息，我一激灵，手机没拿稳落在地上。虽然手机离我很近，但我不敢，因为哒哒的脚步声已经来到我床边了。我闭着眼睛，紧紧用被子盖着自己。不知道是磨牙还是什么声音，太近了，近到我感觉那声音的主人就在我的被子里。
坤坤，坤坤，你听到没？医院叫撤离，你走不走？
听到苏珊的声音，我回过神来，这是刚才苏珊跟我打的视频。
现在就走了，你走不走？ 你不会是想等着被感染吧？
苏珊还在输出，可我却觉得全身都凉了。突然，那种近距离被窥视的感觉消失了，连那种奇怪的声音也消失了。我鼓起勇气伸出手拿起手机，我依旧躲在被窝里。这一次是群聊里发的消息。
请注意，刚才我说的所有提示，只有六层以上的人需要遵守，其余的人不要管他们，不要相信任何人说的话。很多事情都是幻觉，都是幻觉。请记住，不要离开病房，不要离开医院。
看到这里，我感觉自己都要无法呼吸了，可苏珊还在催我。
你们楼层是不是有感染的？我不等了，我先离开医院了。
苏珊说完这句就挂断电话了。此时走廊里有人在走动。
我说，楼下的都开始出去了，咱们为什么要留在这里？难道你们不觉得很奇怪吗？
哥们，你要想走你就走，别打扰我们，反正我不敢出去。
就是，这大半夜的，你别在走廊嚷嚷。
就在这时，苏珊给我发了一条语音。
坤坤，别出医院，别出来。
怎么了？到底出什么事了？我知道苏珊一定是出事了，否则她不会这样说。
出事了，没有了，医院没有了，坤坤出事了，你千万保护好自己，千万保护好自己。
突然手机里发来撕心裂肺的叫喊声，跟窗户传来的声音相呼应，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，死死盯着手机，想到苏珊说的话，我连忙打开手机搜索爱坤医院，可网页却提示我，市立医院早在五年前就停止使用了，我亚麻呆住了，整个人缩在被子里。我看了看手机，已经一点了，还有两个小时医院就会来电。苏珊他们到底怎么了？这医院我们来的时候好好的，怎么就在五年前停止使用了？那我们是怎么来的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巨大的谜团似乎将我包围，突然，稀稀疏疏的声音又从耳边传来，很近，近到我能感受到一道道热气在我鼻尖扫过。这到底是人还是什么东西？但我却不敢动，只能紧闭着双眸，一动不动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那热气跟有人站在床边的感觉消失了，敲门声却在这时候响起。我以为是有人在敲我病房的门，可仔细一听，似乎是隔壁。
大半夜的，不好好睡觉敲什么门？
听到这声音，我全身汗毛都竖起来了，是隔壁阿杰的声音没错。敲门声还在继续，阿杰却不回应了。不知过了多久，身边更是一波波的感觉到有人经过，我始终保持着闭着眼睛装睡的姿态，更甚至到了后半段，我都不敢看手机了，就是担心会被什么东西盯上。最后一次我感觉有人的时候，是哒哒的高跟鞋的声音，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我们这个楼层就没人穿高跟鞋，那护士更没有可能了。所以现在这哒哒声是什么？正在我紧张听着的时候，那声音却来到了我所在的病房门口，门外响起敲门声，这一次我肯定就是在敲我的房门，身子更是不由颤抖。或许是因为我没有回应，那敲门的声音越发急躁了，我甚至都怀疑他会气急将房门推开。
病房的门没锁，你想进去直接推开就好了。
是隔壁阿杰，紧跟着就是开门的声音，我心提到了嗓子眼，突然屋内亮了起来，来电了。我不敢懈怠，眼睛死死盯着门口，可门口什么都没有，半开的房门似乎是在告诉我，方才发生的一切都是真的，若不是开灯了，我或许早就出事了。走廊里已经多了一些看热闹的病友。
那阿杰不是早就消失了吗？我刚才怎么好像听到他的声音了？
我也是。
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此时手机响起，是群聊。
注意，我们发放的食物只有水、面包和牛奶，不会发放其他食物。注意，查房的只有护士。
妈妈，你在哪呀？
忽然，走廊尽头的病房发出撕心裂肺的喊声，紧跟着一个女人慌慌张张走出了病房。
你们有人看到我妈妈吗？
我们所有人都摇头。就刚才那情形，谁还能顾得上谁啊？自然都是自己顾自己。
我妈不见了，停电之前还好好的，怎么一觉醒来人就不见了呢？
女人尝试联系工作人员，奈何电话却打不出去，也没人出现。接着女人下楼了。就在我陷入沉思的时候，楼下传来一声尖叫声。
打人了。
刚刚那个女人不会出事了吧？
人群因为女人出事开始骚动，有人提出要离开这里。
那个女人才刚下楼就出事了，你们要是不怕就出去，我可不去。
对啊，可能咱们只要按照群聊里那个人的提示做，就不会有事。
此时，神秘人又在群里发言了。
注意，别的医院会转来一群病友，他们不是正常人，请不要搭理他们，尤其是他们给的食物不要吃。注意，医院不会售卖任何东西，什么都不会卖，什么都不会卖。如果陌生人在你的病房吃东西，请不要发出任何声音，请不要跟他们对话，不要问他们问题。注意，一切食物都是免费的。
有病友转过来，但他们又不是正常的。我急忙回到病房，到现在只因还没出现，或许他早就出事了。我通过病房的窗户看到楼下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往医院里来。
请问我能进来吗？
一个女声传来，病房门口赫然站着一个穿着长服的女人。
你好，我是隔壁医院转来的。
我刚想点头，又想神秘人的话，便冷漠地回到自己的病床上，一句话没说。那个女人却并未因为我没说话而放弃进来，反而是很熟练地来到病房内，开始摆放自己的东西。
我们是半夜过来的，真的很累，不好意思，是不是我们吵醒你们的，真是对不起。为了表达歉意，我给你一点我们家乡的特产吧。
女人已经将一包肉放在了我跟前。是卤煮，我强忍着没让自己呕吐出来。那女人似乎并未察觉到我的异常，反而一脸和善地继续说道：
你可能不太习惯这种口味，不过这是我们那边的传统美食，尝尝吧，挺补身体的。
谢谢，我现在没什么胃口。
那你休息吧，我就不打扰了。
就在这时，群里又传来一条消息，这时我才注意到群里从最开始的200人现在却只剩下了13人。
各位病友请记住，保持冷静，是你们唯一活命的机会。天亮前不要睁开眼，不要发出任何声音。
医院内的氛围越来越诡异，楼道里偶尔传来尖叫声。我明白，真正的考验开始了。我紧闭双眼假装熟睡，同时耳朵捕捉着周围的每一个细微声响。隔壁床新来的女人似乎也安静下来，整个房间只剩下我们两个人浅浅的呼吸声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一阵微弱的开门声让我神经一紧，那是病房门被轻轻推开的声音。一个冰冷的触感突然贴上了我的额头，我几乎可以肯定那是一只手，或者说是某种不属于人类的手。我强忍着不让自己颤抖，脑中飞速思考对策。天亮，天亮就会好起来的。时间如同凝固一般，每一秒都漫长无比。我强迫自己沉浸在绝对的黑暗和寂静之中，那冰冷的触感似乎在额头上停留了许久，最终悄然离去，伴随着一阵轻微的脚步声渐行渐远。我紧绷的身体在确认威胁消失后才逐渐放松下来，天边终于慢慢亮了，那个新来的女人仍在熟睡，而病房内并无其他异状。我悄悄起身，心中盘算着下一步的行动，这样被动下去肯定不行，我要决定寻找真相，但首先要验证群聊信息的可信度。我轻手轻脚地走出病房，沿着走廊前行，直奔护士站，希望能找到值班人员询问情况，但那里空无一人，只有桌子上留有一份未完成的记录，日期竟然是5年前的。我心中惊骇不已，再联想到昨晚的经历以及苏珊的失踪，这一切似乎都在指向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，医院并非现实，或者说我们所处的时空已经扭曲。回到病房，我决定直接面对那个女人，她可能是解开谜团的关键。我坐到她对面，静静等待她醒来。突然她转过身，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。
你看着我干嘛？
我强压心中的恐惧问她，你是谁？从哪里来？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？她愣了一下，笑容变得微妙。
你真的想知道吗？
她开始讲述，原来她也是被卷入这个医院的众多灵魂之一，这个空间是某种未知力量创造的，用来测试人性的极限和求生欲。规则警告，那些非正常病友都是考验的一部分，目的是筛选出能够遵循规则保持冷静并最终找到出口的人。
我们其实一直在重复着同样的夜晚，直到有人能完全理解规则，打破循环。我已经在这里循环了很久。
我沉默良久，消化着这些信息，最后我问出了最关键的问题，我需要怎么做才能离开这里？
答案一直在这里，遵守规则，保持冷静，最重要的是你要坚持到最后，直到只剩下你一个人。
就在这时，我的手机响了，是神秘人发来的消息。
只剩下你们五个人了，出口已经出现在地下室，注意，只有一个人能逃出。
看到这里，我急忙向门外跑去，已经有几个人跑在前面，我急忙跟上。突然，我的脚传来一阵剧痛，有个人甩拐杖把我打倒在地，我强忍剧痛，艰难起身，而前面的人早已不见踪影。就在我绝望的时候，群里神秘人发来一条私信：
恭喜你，你成功坚持到了最后，成功遵守了规则。
话音刚落，医院的景象开始模糊，熟悉的病房走廊，一切都在消散。我闭上眼再睁开时，发现自己躺在真正的医院病床上，周围是忙碌的医护人员和刺鼻的消毒水味。原来我真的经历了一场生死考验，而那些没遵守规则的病友成为了那些转院病友的一员。
医生，医生，病人的生命体征恢复了。
什么？竟然恢复了，这太不可思议了。